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子弟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《以西结书》第28课，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《以西结书》第27章的1-36节，题目是《推罗式的基督徒》。推罗式的基督徒。
神要求的戏码，个个奇特难懂。以西结的顺服，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。现在，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什么是推罗式的基督徒呢？就是活着只为了全然美丽，活着只为了赚取财富与繁荣。在路加福音第12章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。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用意，是要传达路加福音第12章第15节最后一句话。那句话说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路加福音第12章16节之后，耶稣说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呢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。 James Boyce 这学者说呢，基本上这个财主是个无神论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生命当中充满了我我我我我。路加福音第12章17节到19节，在希腊原文里面出现了8次的我。我的出产，我要这么办，我的仓房，我一切的粮食，我的灵魂。好像中文没有八次，但是希腊文有八次的我。 John Boyce 说，这个人是无神论者，他心中只有他自己。路加福音第12章第19节说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19节不是当今人的写照吗？有时我到城市的一些卖场上，看见很多银行的广告，他告诉你说，你准备好多少多少钱了吗？你有没有为退休来预备呢？你有没有想一想你退休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呢？现在赶紧存钱存钱存钱存钱吧。很符合路加福音第12章第19节，一生不断的赚钱，一生不断的存钱，为的是将来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然而，针对这样的人，也许你我是这样的一个倾向。神却说，路加福音第12章20节，上帝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阿弗隆，希腊文，无知的人，糊涂的意思。你是基督徒吗？恐怕不是，你是糊涂哎。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积财，将来安逸度日，不是生命的意义。21节，路加福音第12章21节， 凡为自己积财，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也许你在世人眼中很富足，但是真正的富足是在上帝面前的富足。回到以西结书第27章，推罗存在的似乎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只是为了攫取财富与繁荣，它是国际商道的交汇之处，它的存在，它所追求的，推罗的目标就是要赚更多的钱，更繁荣。但这不是神的目的。27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以西结书第27章第二节，人子啊，要为推罗作起哀歌。以下三到九节，25到36节，就是以哀歌的韵律所写成的诗歌体，一首长的诗。10到25节是穿插在诗中间的散文体。而在诗体里面，这首很长的诗是透过比喻的方式来呈现的，提到推罗，用比喻，它就好像是一艘很棒的船，它经过精细的建造，不止木材用最好的，人才、船员也是最优秀的，它的载货量很重，但却在滔天的巨浪当中沉入了海底。这让我想到 Titanic 铁达尼号，公元1912年的4月15号凌晨2:20，465,000吨的铁达尼号，当时号称是全世界最大最安全的豪华游轮。这游轮呢，从英格兰的南安普敦要开到纽约。在这处女航当中呢， Titanic 在加拿大东岸的纽芬兰附近的海面撞上了巨大的冰山而沉没。当时在铁达尼号上面载满了2223名的乘客，他们疯狂地四处逃命。很不幸的，只有700多名乘客逃过这一场历史上的最大的船难。而船上呢，有1500多名的乘客随着这一艘巨大的游轮沉没在海底里。我记得我在看 Titanic 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不晓得真实的故事是否是如此。在电影当中呢，当1912年4月15号凌晨2:20，465,000吨的铁达尼号游轮要开始航向纽约的时候，游轮鸣笛，大家很高兴，而那铁达尼号的船长却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这是一艘伟大的游轮，连上帝也没有办法让他沉默。很讽刺的，他沉默了。我想到在以西结书第27章，仿佛也是在古代的一艘的铁达尼号。推罗以为他很华美，以为他赚尽了世界的财富，世人也以为他不会垮的。但是神透过以西结，在以西结书第27章说，实况不是如此。第三节说，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妇。上一回在第26章第二节也说，推罗呢是众民之门，是一个国际商道的交汇处。27章第三节说，他是居住在海口，他是众民的商妇，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啊，你曾说我是 全然美丽的。第四节，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，使你全然美丽。三到四节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推罗说我是全然美丽的，而神说造你的，使你全然美丽。这观念很不一样。我很有钱，不是神使我很有钱。我很聪明，不是神使我很聪明。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，没有什么好自高，没有什么好自傲的。我们家里有一样东西，这东西很实用，也很美观，是别人送的。有一回有个客人来称赞说，哎，德仁啊，你好会买东西啊，你买这个东西又美观又实用又物美又价廉，你真会选东西。很抱歉，不是我会选东西，而是谁会选东西？是送我礼物的那个人，他会选东西。我全然美丽吗？不，而是造我使我全然美丽的那位造物主，他厉害，他全然美丽，一切都是他的恩典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透过以西结书27章第3节第4节这重复出现的一句话来做思想，不是我是，而是神使我是，不是我能，而是神使我能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第三节、第四节说到推罗是全然美丽的，这个全然美丽也是在表达推罗他充满了财富，而他这个财富呢，就好像是美丽一样，吸引了四围列国的眼光。推罗成了贸易中心，成为商人云集之地，他的财物使许多的人充足，使地上的君王丰富。以下到了第12节到第25节会说明这个具体的全然美丽的内容，但恐怕我们真需要思想，我们从推罗的身上看见这所谓地上的荣华，而这不就是世人所羡慕所追求的吗？但从推罗的败亡，我们也看到了人生所追求的路线，如果是这个取向，那是自取灭亡。从第五节开始呢，就是具体的在用比喻来说明，用建造一艘华丽的船来代表，来比喻推罗。第五节，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。什么是士尼尔呢？士尼尔是亚摩利人称黑门山的一个地名，亚摩利人称黑门山叫做士尼尔。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第三章第九节，生命记第三章第九节说，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莲，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。士尼尔也就是黑门山所出产的松树的木头松板是很有名的，是十分坚固的。在出埃及记里面，圣所当中的很多的部分也是用松树板所做的。第五节下半段说，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。桅杆对一艘船来说很重要，它是用以支撑这个船的篷布的，因此要相当的坚固。况且这又是一艘相当庞大的船只，而桅杆 就要用最坚固的香柏树来做，用利巴嫩的香柏树。在第五节这里出现的地名所连结的出产，都是当时的一时之选，也就是这一艘船的建材是用最好的，用最好的木材。第六节，用巴山的橡树，你就知道橡树最有名的就是巴山这个地方所出产的。第六节说，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，用象牙、镶嵌基提海岛的黄席木为座板。可想见，这个座板也就是船舱的甲板必定十分的坚固。第七节，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，可以做你的大旗。就当时人来说，细麻布是埃及的特产，而埃及人也穿着白麻布的衣服来表示他们的尊贵。用这么棒的布料，并且再绣以花样来做篷帆，不仅美丽，不仅实用，不仅讲究，也很坚固，可以作为大旗，作为旗帜，还可以用来识别。第七节下半句，凉棚，船上的棚子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，以利沙岛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。第八节，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荡桨的。在第八节这个居民这个字呢，七十世译本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版本呢，把它翻译成贵族。连这个荡桨的都是西顿和亚发的贵族来被雇用为荡桨的，你就可见当时推罗的权力有多大。第八节的下半段，推罗啊，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。这掌舵的呢是拉绳子的水手，这智慧人比较正确的翻译是技术人员，也就是说在船上工作的水手都是专业的。你看看推罗这条船，要木材有木材，要人才有人才。第九节，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。第九节的老者和聪明人也有贵族的含义，也就是说加巴勒的贵族，他们贵族的身份竟然也只能够在推罗做出工啊，做这个捕缝的，补这个船板的缝隙。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。第十节，波斯人、路德人、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，在推罗做佣兵的也都是一时之选，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，彰显你的尊荣。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，你的望楼也有勇士，他们悬挂盾牌，成全你的美丽。读到第十一节，你会发现原来推罗全然美丽。推罗的错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只知道自己的伟大，却不知道伟大的神。他有最好的木料、最好的材料、最好的人才，但却不知道纵使这艘华丽的船又大又棒，但你却不认识那位掌管风浪的神，你不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在侍奉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也是推罗式的基督徒，我们追求恩赐，我们追求尽善尽美，我们追求各种的华丽，我们追求属灵的全备，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棒，就落入到了自以为意的光景里面，而骄傲不将荣耀归给神。接下来一直到二十五节是一段清单，一段贸易的清单，说明着推罗的全然美丽的具体的内容 就是他充满了财富，但有财富不是罪，推罗的罪是他自以为这财富是自己挣来的。推罗的罪是他不明白神给你丰富的财物是有其目的性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否也真知道神赐予我们的丰富是有其目的性的呢？有一句话说，金钱的重量决定于你是否给予的考量。到底金钱实际上有多重呢？它越重，就是因为你决定给，你越给的时候，那个金钱的价值就越重。你越为自己留，你看到需要，不把你的丰富给出去，就成为死海，成为不流动的，成为一滩臭水，成为没有重量、没有价值的。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27章第12节，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，他们有各类的财物，很丰富的，就做你的客商，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。亚玩人、土巴人、米色人都与你交易。亚玩呢，是希腊的意思，希腊的希伯来文的称呼就称为亚玩。而土巴和米色呢，土巴有可能就是西西里那一带的，而米色呢就是弗吕加那一带的。14节，驼加马族用马和战车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。驼加马族呢有可能是赫人。15节，底但人与你交易，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，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。底但在74译本是叫做罗德岛，是爱琴海的一个大岛，也是一个贸易的中心，特别是来自东方的贸易都在罗德岛这个地方呢来运补。16节，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，就做你的客商，他们用绿宝石、紫色布、绣货、细麻布、珊瑚、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。亚兰人呢，就是以东人的意思。而为什么以东那个地方会出产紫色布呢？有学者说，可能是来自于埃及，由埃及所出货的。这些经文乃是说呢，这些东西很宝贵，这些不同的出产可能都来自于不同的来源，但是他们都能够在推罗找到市场。推罗真是一个贸易的重要的中心。17节，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，他们用米腻的麦子、饼、蜜、油、乳香兑换你的货物。18节，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，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，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。大马色呢，就是叙利亚的意思。19节，微但人和亚玩人拿纺成的线、亮铁、桂皮、菖蒲，菖蒲就是甘蔗的意思，兑换你的货物。19节的微但人就是但人的意思。20节，底但人用高贵的毯子安替与你交易。安替是什么呢？安替应该是一种布，一种安布的意思。圣经除了这里出现过之外呢，就没有再出现过了。21节，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，用羊羔、公绵羊、公山羊与你交易。亚拉伯和基达都是当时在东方的旷野的游牧民族，他们是畜牧的。22节，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，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、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。示巴和拉玛呢，如果你参照创世纪第10章第7节，他们是韩的后裔。在列王记上第10章还有示巴女王有去访问过所罗门。23节，哈兰人、甘尼人、伊甸人、示巴的商人和亚述人、基摩人与你交易。 在这里有一些地名呢，实在不是很清楚的可以被确定啊。像基抹人的话呢，在拉丁文的版本的圣经翻译成马代人，基抹人应该是翻译成马代人，可能是比较正确的翻译。但总之，24节，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，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，踏实的船只接连成邦为你运货，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。以上这一整段的散文体之后呢，26节又转回到哀歌的诗歌体的方式。上文你我看到推罗好棒啊，应该给他拍拍手，这么棒的一艘华丽的船。但该拍拍手的不是为那艘华丽的船，而是应该为那造那艘华丽的船，使那艘船华丽的，或是说为那掌管风浪那更伟大的那掌权的神，为他拍手才是啊。同样的，当在教会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表现很好很棒很丰富很成功，我们不是为他拍拍手，而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。感谢主，有一些教会在会前带敬拜的时候，诗歌哇唱得很棒，最后他们总会说，我们将荣耀归给神，把掌声归给神，这是合乎圣经的。无论过程如何，诗歌带得多棒，道讲得多好，将这些荣耀都归给神，都是神做的。26节开始就提到了推罗的败亡，在神所定的日子，眨眼之间呢，这万国的荣华所在之地就倾倒了。26节，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，东风，这东风透过26章第7节，就是指着巴比伦，在海中将你打破，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，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，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。28节，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，郊野都必震动。让我想到的好像是犹如铁达尼号一般的惨况。32节是一个悲哀的呼唤，又何曾如推罗，又何曾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呢？34节，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，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。这一切全然美丽，这些荣华都不在，特别是最后的36节，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于世，直到永远。这些短暂的，包括12节各类的财物，包括全然的美丽，包括这艘华丽的船，都不能存留到永远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短短的，我们真需要来思考，我们人生追求的是什么。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不再存留到永远的，我不要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所努力的，我生命所投注的，我所把握的，都是存续到永远的。愿天父怜悯我们，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。